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上个礼拜获北韩释放返回美国的大学生在星期一逝世。澳大利亚因美俄双方关系紧张，终止了针对叙利亚的空袭。澳大利亚欲终止与被中资收购营运商的合作。此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表示，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实践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普选政改失败，北京干预香港政制发展，强调一国大过两制。他解释说，
最失败的当然就是政治改革，就是北京对于让香港人接着选出行政长官、立法会。
他说最失败的当然就是政制改革，就是北京对于香港人直接选出行政长官、立法会全部的议员是绝对不放心的。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昏迷状态之下被北韩释放的美国学生奥托亚姆比尔星期一不幸去世，他的死讯再次使到金正恩政府下据信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frankly is a human rights abomination.It is a human rights black hole.
罗伯逊说，坦率地说，这个政府就是一个人权的梦魇，一个人权黑洞。2016年1月，亚姆比尔被平壤当局逮捕，罪名是企图从北韩一家旅馆偷取一张政治宣传画。他后来被判15年劳教。亚姆比尔15个月前陷入昏迷，再亦都没有苏醒。北韩当局声称，亚姆比尔被押期间肉毒杆菌中毒，并服用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负责亚姆比尔治疗的医生否定了北韩的讲法，但是没办法确定他遭受的严重神经伤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亚姆比尔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的仔在北韩人手里面受到的严酷的折磨，确定了最后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阿姆比尔的家人表示哀悼，他在书面声明之中说，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子女英年早逝。川普还说，阿姆比尔的死亡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要防止不尊重法治或者人类基本尊严的政权制造更多的悲剧。美国其他官员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对阿姆比尔的家人表达慰问，并且对阿姆比尔受到北韩政府残酷和非人的对待表示愤慨。在星期二，澳大利亚宣布已经暂时终止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在一日之前，美国一架战斗机击落一架叙利亚喷气战斗机，叙利亚的同盟国俄罗斯作出的反应是发出威胁，他说俄罗斯会将美国作为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上空的飞机视为打击的目标。澳大利亚是美国为首的联军的部分，从2014年开始，联军开始空袭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将会密切追踪叙利亚领空形势，在适当的时间就是否恢复空袭作出决定。澳大利亚国防部又表示，在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的空袭将会继续进行。在伊拉克的空袭亦都是美国为首的联军作战的一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美国将会做美国所能做的事，捍卫美国的利益。斯派塞的记者说，美国决定击落那架叙利亚的苏-22喷气战斗机是因为那个战斗机在塔布卡镇附近轰炸了与联军合作的武装。他又说，叙利亚政权应当明白，他们将会保持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武装自卫权，但他亦都明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伙伴合作应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威胁。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 击落叙利亚战斗机是一种侵略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为首的联军的飞机将会被视为目标，用来预防双方军队错误交战的热线联络亦将会切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担心国家数据安全，澳大利亚国防部决定在2020年结束与被中国公司收购的全球最大数据中心运营商 Global Switch 在悉尼的数据中心的合作。 Global Switch 是总部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在十个国家拥有世界级数据中心，悉尼中心是其中之一。报道又说，澳大利亚国防部打算支出大约2亿美元将数据转移出悉尼的数据中心。虽然 Global Switch 一再保证澳大利亚的国家数据是安全的。 Global Switch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拥有两处数据中心，在该个地方他们管理着澳大利亚政府的绝密信息，包括敏感的国防和情报信息。在2016年中国数据中心公司北京德里信达的大股东李强牵头组建的一个财团收购了 Global Switch 49%的股份。收购的交易亦都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忧。澳大利亚政府要求 Global Switch 答应悉尼中心应该由 Global Switch 的母公司 Aldersgate Investment 全资控制。不过澳大利亚广播网的消息说，国防部现时觉得将敏感数据交由政府之外的公司管理是不智的，因此决定在和 Global Switch 的合同在2020年结束之后终止合同，将数据重新交由政府部门管理。澳大利亚国防部对中国的担忧还不止于此，国防部禁止国防部人员使用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的智能手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不合作会影响到美国对整体双方关系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即将举行的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将会保持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峰会的积极势头，加深两国在一些优先安全议题上的交流，包括重点讨论北韩问题。这位官员还表示，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一些人会怀疑中国是不是希望和美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首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将会在6月21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代表美国主持这一次的高层对话。中方主持这一次对话的是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这个专注于外交与安全议题的高层对话是美中两国元首今年4月7号在海湖庄园峰会上面决定启动的美中全面对话框架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卿董云常星期一在与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面谈到了美方对这次对话的期待。董云常表示，美国是希望外交和安全对话将会继续海湖庄园会议带来的积极势头，而且美国方面认为它将会使到这个深化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且在优先议题上面取得进展。董云常表示，寻求中国利用他对北韩独特的影响力进一步对平壤施压将会是这次对话的重点。他还说，美国将不单止是与中国讨论美国加大对北韩压力的策略，而且讨论国际社会试图促使北韩政权改变他们盘算的策略，促使到他所作出放弃他的非法的弹道导弹的核项目。回到谈判桌上面的时候，能够明确地显示有讨论放弃这些项目的可能。针对届时是否会对北韩进行新的制裁，包括实行石油禁运的问题，董云常说，联合国的专家小组指定了数百个北韩实体，其中很多是试图通过中国完成交易。美国正在和中国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将会继续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起努力。 而且他亦都明确表示，在必须要保护美国的金融体系以及必要的时候，美国将会采取行动。但是美国显然有意继续和中国的合作，并且希望看到他们作出反应。国务卿泰勒森之前曾经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制裁和北韩做生意的企业，其中包括中国的公司和个人。他还说，美方已经是向中方提交了这些企业的名单，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的话，美方将会对这些公司进行第三方的制裁，使到他无法和美国做生意。目前不清楚中国方面是否会在这个问题上面和美国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反对利用国内法对其他国家进行长臂管辖的做法。陆康表示，关于制裁的问题，中方多次讲过，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涉及到北韩决议都是应该是得到完整准确的执行，对于有关国家在安理会决议框架外采取的单边措施，第一，中方从来都是不赞成，其次，中国方面不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以及是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希望所有有关各方在当前形势之下采取的措施能够有利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有利于增进有关方的互信，从而为所有有关方面重回谈判桌的轨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创造条件。除了北韩问题以外，泰勒森和马蒂斯还打算和中国方面讨论其他重要的战略与安全议题，包括南中国海与海洋的问题、合作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减少风险的努力，以及是两军的关系。董云常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没多久之前达成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美国认为现时应当发生的事情是所有各方冻结任何岛礁建设或者是军事化的行动，为外交创造空间以及条件。董云常还表示，减低紧张局势以及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有关问题是非常重要。与会者从星期三上午开始到午餐期间，将会就优先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小组晚餐结束这次的对话。对话之后会发表新闻稿，目前仲系唔清楚泰勒森国务卿响对话之后是否会举行记者会。值得注意嘅一个细节，中国外交部响宣布呢项消息嘅时候，同泰勒森以及马蒂斯共同主持呢次对话嘅系杨洁篪，中央军委房峰辉就成为参加呢次对话嘅人之一，而唔系共同主持会议嘅人。董云常表示，美国致力于在尽可能的扩大和中国的合作，同时缩小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面的分歧，继续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一个有利于美国人民忠诚于美国盟友并且推动中国在为国际安全作出贡献的时候遵守国际规范的关系。董文常还表示，美方是期待在这次的对话当中为美国人民达成具体的结果，但是他亦都说美方不指望通过一次对话或者是在一日之内就能够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分歧。根据美中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峰会上面达成的共识，除了外交和安全对话以外，双方还将会举行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以及是社会与文化议题的对话。这些对话将会在今年稍后时候举行。纽约时报的记者指出，川普政府一方面试图将美中之间的安全议题和经贸问题区分开来，并且就这些问题分别展开对话，但是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本人却是将北韩的问题和贸易的问题挂钩。星期三，在美中双方举行外交与安全对话的同时，川普总统将会在爱奥华州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讲话。这位记者怀疑，川普政府真的能够将贸易和安全问题分开。对此，董云常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某一个贸易问题和北韩问题并未有直接的联系，但是鉴于美中在北韩问题上面存在着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好的合作。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合作，这个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看法，怀疑中国是否是要和美国建立一个建设性以及是积极性的关系。在这次的吹风会上面，代理助卿董云常多次被记者问到，鉴于被北韩囚禁的美国大学生阿姆比尔在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获释，美国是否考虑对北韩采取报复措施。董云常表示，美国很高兴看到阿姆比尔能够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这个是目前关注的最重要事情。 董云常表示，美国关注其他三名被北韩关押的美国公民的情况，并且希望看到他们尽快回家，但这个不是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北韩非法的弹道导弹与核项目是美中这个星期对话所关注的大问题。他还说，这些美国公民的情况凸显了北韩旅游带来的风险。董云常是在星期一中午的时分作出这项的表示，就在当日的下午，阿姆比尔的父母宣布了阿姆比尔死亡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集会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美国将会在未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国防高层会谈中敦促中国落实对北韩施压的承诺。有分析担心，川普过多相信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会使到自己迫于被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6月16号报道，白宫官员因为中国没有对北韩采取更多行动而感到不满。计划在这个星期三首次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中向中方官员提出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届时将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会面。蒂勒森最近表示，在对北韩施压方面，中国采取值得注意的行动，但是行动的力度不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还能够做得更多。他说，中国对北韩拥有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这个是因为经济和贸易的因素。可以说北韩对中国有经济依赖，所以他们继续呼吁中国做出更多努力。川普今年四月与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后，对习近平大加赞赏，将习近平视为解决北韩问题的伙伴。而从川集会到现在，北韩又发射了九枚导弹。外界认为中国没有在实质上切断北韩经济收入的贸易命脉。批评者认为川普过于相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小布殊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对纽约时报说，这个是川普总统明确公开的立场，对这个地区有重要的含义，他不应该如此高调。另外 G20 国集团今年7月将在德国汉堡举行峰会，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能否取得进展，可能影响到川普与习近平是否再次举行双边会议。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曾经在川普政府短暂留任的拉塞尔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之中说，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会对北韩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拉塞尔说，他们将会探寻为推进达成目标应该与北韩采取什么的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接触。即使美国官方政策要求北韩做出弃核的实际行动，美国才会与他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但是在研究北韩拘留的美国公民行动中，美国显然在非正式场合与北韩当局进行了直接沟通。美国国务院4月15号星期四透露，为了研究北韩扣押的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川普指令美国外交人员采取静悄悄外交路线。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介绍说，川普上台后指示美国国务卿采取所有合适手段，确保在北韩被扣的美国人得以释放。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今年5月和北韩外务省高级代表在挪威举行的二轨亦即是半官方对话期间，讨论美国公民在北韩被扣押的问题。6月6号尹宇尚又在纽约和北韩外交官见面。在纽约的会晤中，北韩首次向美国透露被押美国人阿姆比尔的健康问题。蒂勒森在请示川普后指示尹宇尚率领一支医疗团队前往北韩，与北韩就释放雅姆比尔进行交涉。6月12号尹宇尚和两名美国医生首次获准探视雅姆比尔，经过几小时的讨论后，北韩同意放人。这名昏迷中的大学生6月13号返回美国。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北韩以残酷手段对待美国公民就改变与北韩对话的条件。不过这些官员认为，未来美国和北韩两国接触将以秘密方式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十分希望看到美国与北韩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这样一来中国受到的压力就会减轻。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政策顾问杰克·苏利文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6月15号刊登的一篇评论中质疑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苏利文批评说，川普的北韩政策主导了他的亚洲政策，习近平早已经对此做好应对准备，通过在北韩问题上被空头支票得到美国在台湾、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的让步。苏利文警告说，一旦川泽蜜月期结束，两国之间的其他现实问题会立即使关系变得紧张。他说川普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进行一系列报复性反击，中国则有可能在南中国海做出更多越轨行为，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恐怕将会成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这个星期纷纷到国会作证，称美军长期拥有的军事优势正到快速减弱，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作为扭转这个趋势的一项措施，五角大楼向美国财政部伸出求助之手，但这一次不是要拿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和国防部官员近几年来多次的称美军长期拥有的优势正在缩小。上个星期，军方将领到国会作证时，以具体的例子展示了这个趋势不单止在继续，而且还有加快的迹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号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他说在未来短短的五年内，美军在投放军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延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明显增强。两日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内勒上将亦都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他直言不讳地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海军陆战队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就很难对付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美军所讲的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通常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维护自身优势无非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保持和提高自己的能力，第二是促使对手的步伐放慢。美军高级官员正在从这两个方面想办法确保自己的军事优势。一方面，他们到国会要求追加军费，好让军方研发和添置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第五代战机、新一代远程轰炸机、新一代核潜艇。另一方面，他们要求财政部和政府其他的相关部门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能，加强对中国等潜在对手在美国的投资行为的审批和监管。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国防部主管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某些敏感技术领域投资的限制不够，国防部会很快提出一些的修改建议。
There is a lack of restriction in
马蒂斯说，他们对外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投资缺乏限制，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些相关限令，如果你给他一两日的时间，他就会很快地递交一个他们正在考虑的限制令清单。美国对外国投资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一直设立了限制，但是对一些没有划归国防科技产业，对发展军事技术又有很大用途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还未有设立足够的监管。在星期四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美国排全球第四，中国排第22名，不单止落在很多西方国家的后面，还排在南韩和日本等国家之后。但是公众看到中国正在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很多人认为这个和中国以投资美国和西方国家高科技产业以及网络偷窃等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技术有关，而且中国正在加快这方面的行动。据统计，从2000年到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总共在美国投资了1200亿美元，但近几年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和速度正在加快，其中包括在一些科技产业的投资。美国军方希望政府能够强化这方面的监管，帮助美军维持和扩大军事优势。 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如同中国官方传媒记者撰写内参一样，俄罗斯官方传媒亦都充当耳目，为克里姆林宫收集各种嘅社会信息。同时，俄罗斯传媒监管官员满意同中国日益密切嘅传媒合作，并强调未来将会持续呢一个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俄罗斯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的记者定期收集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包括民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地方互联网论坛上所讨论的议题、所听到的一些重要谈话内容、安全机构熟人对局势的评论，还有物价上涨、对政府以及普京总统厌恶和喜好程度等，然后撰写成报告，每星期一次发送给电视台记者网络负责人，经总会后再上报总统办公厅。去年秋季之前，这些报告的读者包括了当时负责俄罗斯内部政局的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目前是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的沃罗金等人。俄罗斯第一套电视节目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相对独立的俄罗斯私营有线电视频道细语引述已经离职和目前在职的第一套电视节目的记者的话表示，克里姆林宫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家官媒记者被要求最大程度的真实详细记录民意，如同当局的眼睛和耳目一样，使克里姆林宫能够知道民众的想法。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统治下俄罗斯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如同前苏共一样，普京当局与民众日益脱节，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甚至不相信俄罗斯官媒的报道和官员撰写的报告，更愿意依靠这种方式了解真实民情。与俄罗斯第一套电视节目相似，除了宣传任务之外，中国主要官媒亦负责撰写内参等专供高级官员阅读的一些内部刊物，而同时两国媒体的合作继续加强，在去年举办媒体年活动后，两国今年继续举办这个活动。主要俄罗斯媒体监管官员通讯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沃林最近访华时表示，两国在媒体领域合作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他说，在媒体年中已经举办了200多项活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好像俄中两国这样在媒体领域有这么密切和大规模的合作。沃林说，他和中国媒体官员有完全一致的想法，就是两国媒体密切合作的趋势不应该减缓。在今年的媒体年活动结束后，两国媒体在2018年和2019年的交流互动不应该放松，反而应该继续加强。沃林还表示，两国现在除了联合拍摄纪录片和影视剧之外，很多俄罗斯影视作品正在进入中国，更多的书籍亦被翻译成为中文。目前定居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前媒体人潘菲洛夫说，在今日的俄罗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批评政府因言获罪而被判刑的人越来越多，普京当局对媒体控制的严厉程度越来越似苏联，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变成专制国家。他说，中国同样没有新闻自由，因此双方在媒体领域加强合作可能涉及在如何控制社会，在限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方面交换经验，双方亦可能在如何对抗西方媒体方面互相交流，或者采取共同行动。潘菲洛夫说，过去苏联媒体记者亦被称为宣传员，中国现在用宣传领域的资金可能比俄罗斯更多。他说，
люб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в Китае, и в России требует боль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нег. Вот. И я думаю.
潘菲洛夫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在宣传领域都需要大笔国家资金资助。现在俄罗斯经济状况不好，在这方面不似中国，但是无论怎样，两国在媒体领域的合作不会带来任何正面的嘢。俄罗斯在对外宣传领域仍然咄咄逼人，甚至将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一些批评称做假新闻。英国金融时报说，在同西方的信息战中，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将推特等社交媒体当作有效工具，在社交网络上积极活动。俄罗斯外交部最近愤怒批评德国大报《世界报》有关报道，就是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德语频道以及同样负责对外宣传的卫星传媒在德国为俄罗斯从事宣传活动。普京总统没几耐之前访问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时，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语频道的一名记者问马克龙说，为何马克龙竞选总部拒绝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传媒的记者登记？马克龙回答说，这两家俄罗斯官媒从事方言和诽谤宣传，普京当时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联合国难民日关注全球2250万难民。美国同日本调查美军舰只与日本商船相撞的疑点。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禁止诋毁性商标，法律属于违宪。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六月十号联合国难民日，目的是令到全球史无前例的难民人数受到大众的关注。全球现有65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主要是因为战争和暴力，其中2200多万人是难民。难民主要依靠捐款来支持，但是捐款数额日益供不应求。在过去几年里面，很多人在叙利亚6年内战之中，因为受到交战方或者是占据叙利亚东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而逃离叙利亚。虽然伊斯兰国最近几个月占领的地盘和权力都不断减少，但是出门逃难的人仍是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返回家园。很多难民都住在联合国开办的帐篷营里面，等待向第三国转移安置。人口只有1000万人的约旦就住着将近70万难民。很多人都是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一个国际律师团体正是为约旦最无助的50个难民提供帮助。尼德史密斯难民保护项目的杰恩·弗莱明说，他们说给委托人知，他们会一直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自立，重新站起身，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无论是10年或是20年或者是一世。美国和日本当局说，他们正是调查为什么一名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大型日本商船的人员在近一个小时之后才报告了撞船的事件。在日本海岸发生的这宗事件导致驱逐舰上7名水手身亡。两国官员说，两艘船只都是星期六大约凌晨2点半报告发生撞船事故的，但是跟踪数据显示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30分。跟踪数据显示集装箱货船 ACX 水晶号在1点30分过一跌就掉头返回到它在1点30分时的位置。一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发言人说，事故似乎发生在星期六凌晨1点30分，不是好像菲茨杰拉德号所报告的2点30分。一艘集装商船的运营商日本游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船的跟踪信息显示在上午1点30分发生碰撞之前，该船运行正常，它并没有任何有关事故报告延误的信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乐队有权使用带有冒犯性的乐队的名称。这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乐队试图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注册使用 The Snans 作为乐队的名称，但是遭受到拒绝，因为这个词带有贬义，事实上被用来形容亚洲人的眼睛。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禁止使用诋毁性商标的联邦禁令，他说这些违反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庭星期一展开对17名新闻工作者的庭审，法庭里面座无虚设，这些人被控参与了去年7月的未遂政变，如果被认定有罪，他们都将会面临长期的监禁，甚至是终身监禁。检方指责这些新闻工作者隶属于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追随者的网络。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次未遂政变就是由居伦发动的。一家大埔的专栏作家纳兹里卡克对他的指控予以否认，他对法庭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之前，自己一直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 根据巴黎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一在香榭丽舍大道购物区驾驶一部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并且企图驶近一部警车的时候被击毙，事件当中没有其他人伤亡。巴黎警方又说，车内还发现了卡拉什尼科夫式的自动步枪、手枪和气体罐。法国的反恐检察官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件。这名31岁男子被当局认定为和极端主义有潜在的联系。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德·科伦布表示，事件证明法国面对恐怖袭击的紧急状态应该延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日前成功进行拦截导弹演练。台湾军方日前成功进行了拦截导弹的演练。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这项结果有助建军备战的参考。军事专家认为，台湾部署反导弹系统具有多重的军事及政治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军方本星期一展开精准武器测试演练，首先是从台东成功震渔港发射一枚天宫二型导弹作为靶弹，再从屏东九鹏基地发射一枚爱国者二型导弹进行实弹拦截，结果成功的在鹿岛上空击毁了靶弹。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是反制中国军事威胁的主力，目前部署在北中南三大区域。至于天宫导弹，则是由台湾中山科学自行研究制造，射程可达200公里。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精准武器测试演训目前仍是持续进行当中，这个亦是继今年汉光军事演习之后非常重要的演训项目。他说，
我们会把这些设计，不管我们自己的经验、能量或者参数啊，当作未来在我们建军备战方面，当作一个非常。
陈忠吉话，后续会将无论是经验、能量或者是参数，当作未来建军备战方面一个非常实质而且是好好的参考。据了解，这次的精准武器测试包括中长程空对空以及地对空、海对空的导弹射击，以及长程反舰导弹实弹射击等。台湾媒体报道，事实上台湾军方原本计划去年举行这一项演训，不过由于发现中国海监船在东南方的拦聚岛外海出没，为了避免导弹参数外泄，决定推迟测试。陈忠吉较早仲表示，台湾军方今年特别加强监控演训附近空域以及海域，并做好相关反制措施，使官兵可以按照既定行程训练。中国中新网报道，台湾军方声称可以拦截解放军新一代导弹，不过由于部署的爱国者导弹的数量太少，将无法同时应付中国战斗机、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的全面攻击。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反导弹系统并不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建构，除了维持一定的反导能力之外，亦具有多重的军事以及政治意义。他说，
在台湾建构反对弹系统，它有很强烈的这种稳定军心的一个这个效果，不只是稳定台湾。
郑继文说，在台湾建构反导系统有很强烈稳定军心的效果，或者是稳定台湾的军心和民心士气，更重要借由这样的系统建构可以达到与美国一定军事和政治的联系，跳过武器的本身，这个台湾的另外一种收获。郑继文还指出，这次演训证明台湾军方有一定的反弹道导弹能力，比较可惜的是能力更强的爱国者三型导弹没上场，因为根据美台约定，该型导弹只能够在美国本土测试，不过台湾军方未来仲是可以继续争取。此外，台湾国防部证实，副部长蒲泽春近日将前往美国参加年度例行性智库会议，并同美方沟通台湾的国防政策理念。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亦将于7月30日展开访问美国会外交，并参观美国空军鲁克基地以及太平洋司令部等军事单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此行将呼吁美方重视台湾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防卫性武器。奥巴马政府曾经将$10亿的对台军售案留给川普政府核定后送交国会批准，不过此案至今仲未有具体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由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人发起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近日在香港大学举办2047香港何去何从的论坛，邀请多位重量级人士讨论香港20年来的历程，探讨未来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致力于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在上个星期六邀请了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李柱铭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大律师、香港众志主席兼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电影策划人兼导演伍家良参与公民实践论坛，和200-300个观众分享对未来30年的前瞻，讨论香港二次前途。基金创建人之一的陈方安生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过去5年令到他从一个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的乐观支持者，变成一半空悲观者。他强调，过去5年这么多的动荡以及是成为国际新闻的事件，包括2014年雨伞运动、2015年铜锣湾书店人员被绑架以及拘留，实在是令人感到沮丧。加上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断被侵蚀，管治质素下降，中联办持续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香港的新闻自由以及是核心价值是受到严重的威胁。陈方安生表示，香港人最希望所听到的是即将访港的习近平主席可以为香港带来正面讯息，就是向香港人确保中央政府仍会谨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中央政府仍然对香港抱有愿景以及是信心。陈方安生更表示，他赞同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有关港独声音只是一小撮人意见的看法，认为北京不应该是反应过度，要集中研究怎样向香港年轻人确保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是一直享有的自由、珍惜的核心价值能够得以维持，这个才是争取香港人民心的最有效方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目前香港政府当中没有官员敢为维护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发声，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高度自治。李柱铭批评中联办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是香港回归20年之后最大的问题，没有赢得民心，反而激发部分香港人主张港独。李柱铭强调，希望高层领导人不要支持人大释法的常规化，否则只会推翻香港法制，严重破坏香港法治精神，令到香港不能够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再为国家作出贡献。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实践大致成功，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至今普选、反国教等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曾玉成表示，港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应该要谨记，港独、自决都是十分之敏感的话题，不要越过中央对一国两制以及香港人治港的底线，港人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要以为放弃一国两制就可以找到其他的出路，如果放弃一国两制不会没有一国，只会没有两制，意味着香港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告终。曾玉成警告，如果一国两制越行越窄，年轻人不再觉得一国两制有好处，中央亦都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即一国两制变形走样在所难免，2047年后亦都好难不变，对香港或者中央都没有好处。曾经是亲北京的民建联创党主席曾玉成回避是哪一个最先造成回归20年后一国两制走样变形的提问，只是说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返回到是正路，而不是应该争论责任的问题。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回归20年以来，一国两制最成功的方面包括是自由市场经济正常平稳运作，这个主要是得益于香港的好的法治环境。而此外，公务员系统运转有效，服务市民良好，而且政府贪腐情况得到有效的压制。虽然近年一些的案件表明官商勾结现象仍然是比较严重。郑宇石认为，一国两制实践最失败的地方是普选政改失败，北京越发是干预香港政制发展，强调一国大于两制，香港管治权中央给予几多就有几多，没有剩余的权利。
最失败的当然就是政治改革，就是北京对于让香港人直接选
郑宇石表示，最失败的当然就是政制的改革，就是北京对于港人直接选出行政长官、立法会全部的议员是绝对不放心。2013年政改的讨论、2014年的占领运动、香港人民主的诉求和北京的政策到了摊牌的阶段。北京这两年的姿态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框架底线是他们定的，你一定要接受，不接受就拉倒。现时是一国比两制更加重要，两制有多少、高度自治有多少都是北京定的。郑宇石表示，北京近年来对香港加紧干预，导致香港人对北京不信任，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幅度下降，令到移民再次成为热题。
这种干预呢，也影响香港人。
郑宇石表示，这种干预亦都影响香港人担心，不单止民主是没了，而且固有的核心价值、生活方式亦都受到威胁。香港很容易变成一个好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城市。具体反映在最近一两年，很多人就重新提起移民这个的话题，年轻一代40%多要考虑到外地发展。郑宇石还表示，言论自由、资讯自由以及是司法独立是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以及是商业服务中心的基本条件。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大几次对基本法的释法，尤其是在高等法院就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风波进行一审判决之前，就自行对基本法有关宣誓的104条释法，严重冲击以及是损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但是在北京不断干预的情况底下呢，中国的领导层说，
郑宇石表示，但是在北京不断干预底下，中国的领导层说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亦都要尽量协助行政机关施政，这个不是司法独立的精神。最近重要的有关香港政策的智囊人物就好像姚歌平地跑出来说，最好就是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的释法常态化，这样香港的司法独立根本就没了。郑宇石表示，北大法学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歌平的表态，就是将香港看作成为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本质上就是要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这个应该是引起香港人的高度警觉。而此外，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港大的论坛上亦都表示，香港回归20年之后面对的困局犹如被一道墙系包围，香港人只能够不断尝试用拳头击破围墙，突破困局，过程当中难免会受伤。罗冠聪认为，政府如果继续以方言治港，只会让香港人同中国的距离越走越远。罗冠聪呼吁港人抗争要保持耐性以及是初心，未来会继续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政府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在马里兰州近郊举行。台湾政府今年在美国新政府以美国优先、美国制造为主的政策之下，亦都组成规模比以往更加庞大的投资考察团前来出席这一次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日在台湾政府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晚宴中，代表团团长、前台湾经济部长何美月对现场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各州州政府贸易官员表示，台湾已经投资美国几十年，各州都有台湾企业的据点，台企在美国创造超过33万的就业，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不过他说，如果能够得到美国联邦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协助他们实现 建计划中的项目。2017年，台湾企业预计在美国投入340亿美元的资金，希望透过这种更紧密的经贸往来，加强美台之间产业链的结合，并建立更扎实的伙伴关系。韩美月在晚宴前的记者会上说，这次到美国考察投资环境，考量的原则是接近原料与市场，因此台湾最大的投资项目还是以石化产业为主。他说，
因为我们投资一定会考虑到，
韩美月说，因为他们投资一定要考虑他们是原料还是市场，所以能够接近原料或者市场为最大的可能性。他们来这里投资可能最大部分是石化产业，因为石化产业会接近页岩汽油。台湾本身没有矿产，所以他们如果不进口原油就要进口天然气。台湾的台塑集团在美国已经投资70亿美元，新的投资计划预计扩增50亿美元。此外，美联社上星期报道， iPhone 制造商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可能考虑在威斯康辛州投入70亿美元设厂，可望为该州增加50000个工作机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话，虽然美台之间仲有进口美牛美猪的问题需要解决，美国对台湾亦有贸易逆差存在，不过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超过意大利和巴西，美国欢迎台湾更多的投资，这种投资对美台双方都有利。他说，
Today we have about $21 billion of Taiwan investment in the US。
莫健话，今日他们看到台湾在美国有21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这次台湾代表团访美之行，预计投资的数字其中三分之二能够实现，这样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将增加一倍，所以大体而言，这是一个好的新闻故事。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在全美国都带来就业与经济增长，他们希望看到这个发展持续下去，这样对两国都有好处。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亦在受访时说，虽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艰难，但是美台政府、民间企业以及智库的交流有助于达到彼此的互利双赢。这次台湾组成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宣示。他说，
我想它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而且清楚很明确，就是我们要继续强化台湾。
高石泰说，他想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清楚明确，就是他们要继续强化美台之间的经贸关系。他想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这么多的互信，很多的互动，他们共享的价值，共同的利益，加上他们共同的努力，今天透过这样一个代表团的访问参加今年选择美国，他想这个是一个很明白的宣示。台湾参加2017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代表团共有80多家企业，总共140人，包括石化、机械、信息通讯技术、生物科技、航天以及土木工程等各个产业，包括已经长期在美国设厂投资的台塑集团、富士康、义联集团、台积电、宏基等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由于希腊的阻止，欧盟未能够在联合国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暂时停止与中国举行人权对话。他们认为这些对话并未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带来切实的改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希腊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的声明。欧盟原定于6月15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但是因为希腊反对而受阻。人权观察说，这个是欧盟十年来第一次未有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出共同一致的声音。长期致力于推动自由与人权，并且是在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时候会在人权问题上展现一致立场的欧盟未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发表声明。路透社的报道说，希腊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表示，雅典阻止声明发表的原因是认为那些对中国没有建设性的批评。这名外交官表示，更好的途径是欧盟和中国在联合国之外的地方单独对话。希腊一名发言人星期日对路透社表示，希腊的立场是没有成效，以及是在很多情况下对特定国家选择性的批评无助于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权，亦都无益于这些国家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对希腊的做法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目前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最急迫和危险的威胁来自北韩。马蒂斯在新加坡讲话时指出，北韩政权最近几个月加快了落实其核计划的步伐，加大了规模。马蒂斯说，北韩的核项目是对大家的威胁。他说，北韩目前的核项目以及不计后果的声明，释放出要获得装有核弹头弹道导弹的明显意图，包括对地区盟友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全世界构成直接和立即威胁的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目前的局面不能够继续下去，对此国际社会有强烈的共识。中国再次承诺要和国际社会一起实现无核化，这个令美国鼓舞。马蒂斯国防部长说，最终大家要相信中国会认识到北韩是一个战略负债而不是资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所说，只有有关各方负起该负的责任，双向而行，才能够尽快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马蒂斯说，他同意习近平主席上述的观点，有关各方必须言行一致。美国正在联合国，正在同盟友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对北韩施加新的压力，迫使他放弃危险的道路。正如国务卿蒂勒森四月在联合国所说，大家的目标是使北韩最终永久性地放弃他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将保持和南韩及日本的密切合作。马蒂斯国防部长说，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防卫承诺，包括部署美国最先进防卫能力的承诺，绝不动摇。此外，美国还将采取进一步的举措，保卫美国的国土。美国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拦截试验成功就是证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结束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